可以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继续用以弗所书第四章7到16节来讲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第二部分。那上次我们讲到，主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，他就要透过装备每一位圣徒来参与到服事的当中，参与到建造教会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。为此，他给教会有特别的5种的恩赐和职分，是为的是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。我们每一个圣徒怎样被建造起来呢？怎样在这个神的话语的根基上被建造起来？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要得着什么呢？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透过神的话语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成长。直到长成有基督耶稣的身量，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来建立教会，每一个圣徒就要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。这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讲的第一部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第二部分，我们的重点将在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，在这第一点的里面，实在也是我们被提醒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就是我们的侍奉是在新生命里面的侍奉。在罗马书的第7章第6节提醒保罗提醒我们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心灵的新样？什么叫遗文的旧样？我们从福音书主耶稣亲自的教导里面，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心灵的新样，什么叫遗文的旧样。今天早上主日学也讲过了，就是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和文士之间有一个冲突、恶激化的时候，是在一件事情上，就是关于安息日的，要不要，关于要不要守安息日这件事情。在马可福音第2章27、28节，耶稣这样说：“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”那同样这件事情的记载，在马太福音12章7节里面，耶稣还有一句的话，这样说：“他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。”什么叫心灵的新样？连续就是心灵的新样。什么叫遗文的旧样？祭祀就是遗文的旧样。所以你看，整本的新约27本书，你翻来翻去，你看不到11奉献的教导。11奉献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要不要11奉献？那有人说不要啊，整本新约都没有讲啊，那是旧约的啊。那新约是讲什么？新约是说，罗马书12章1节说什么？你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。 这是心灵的新样。那十一奉献是不是心灵的新样呢？只有在你清楚什么是心灵的新样的时候，所有的疑问才变成心灵的新样。所以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要学习十一奉献。但是，一个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明白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奉献？奉献的意义是什么？前提是说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十一奉献是出于信心的？我们要明白背后的那个意义，就是这里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复活的主日，纪念主复活的主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明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主？我们要明白律法的意义。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，他要将律法的意义、真正的意义启示出来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在新生命的里面服侍他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当我们在主日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恩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的信心壮志成舟，就求你此刻来眷顾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合一，在你的爱里面合一。来享受与你亲密的相交，我们愿我们的口，愿我们的心，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，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，来启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真理。主啊，再次将我们的生命，将这个讲道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。求你亲自来带领、引导与眷顾，主啊，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在你的面前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Amen。好，那今天重点我们将以14节到16节为重点来讲两个大点。好，那前面我们讲到主耶稣要用他的话语来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可以长大成人，那能够建立他自己的教会。这从积极的一面，从正面的角度来看，那14节说什么？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当我们得救，当我们清楚真理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教会有基督做他的元首，基督在他自己教会的当中掌权。那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注意到一点，保罗要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点，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来为主做见证，肩负着福音的使命。那这个世界要怎样来对教会呢？我们要把神的话向这个世界传扬，可是这个世界要怎样对教会？在这里，保罗的话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对教会是不友善的。 这个世界怎么对教会？是要拆毁教会，要破坏教会的见证。所以这里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世界的背后是什么？是魔鬼。魔鬼怎样试探耶稣？魔鬼今天也要怎样试探教会，试探你跟我。什么是异端？彼得前书在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世界对教会不是像打仗一样啊，你有你的阵地，我有我的阵地，好像中间有套界限，然后大家炮弹炸弹飞来飞去，飞机飞来飞去，不是的。彼得说，在你们中间是一个渗透的，从前在百姓中，是从教会的内部，在里面，它渗透在这里面，然后把错误的教导引进来。那彼得说，有这样的异端是有一个目的会害人，这样异端的内容有一个特点是不认主。不单单使徒彼得这么说，其实你看，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，第四节他说，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这些异端绝对不会告诉你他是异端，他也告诉你我们传的也是耶稣，他是有伪装的。保罗接下来说，他们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。在保罗、彼得的年代，有假先知，有假使徒，今天有没有？历世历代都有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，第七章的时候就也提醒我们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藏豹的狼，它是隐藏在里面的。在过去的几年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？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知道，外国人现在都知道。我有一次在一个外国人的教会，他们送给我两本书，我一看，哇，是英文写的，可是是写着怎样，那本书的内容是怎样认识东方闪电。可见说东方闪电已经超越了我们华人教会的范围了。东方闪电传什么？传，是传什么？传一个女基督。我们要小心。前几天我听一个传道人在一个讲座上的分享，现在东方闪电在国内已经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他说他所知道，在有一个地方，三分之一的传道人都被东方闪电拉过去。他们表面上哇对你很好，好像表现得很有，一开始表现得很有爱心，他装的。求主给我们有分辨的眼光。那我们怎样来分辨呢？使徒约翰教给我们一个法则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使徒约翰也是提醒我们， 他说：“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”他说：“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罪。”我们在东西两岸还好，很多的教会基本上都有牧者或者有一些比较坚固的弟兄姊妹。我以前在我另外服侍的地方，很多都是很小的教会，就是在大学城，他们也没有传道人，只是看到异端在那边有很大的搅扰，他一进来就让你看到很热心，哇，他们很。感觉他们是很爱主，很甚至有神的话语还倒背如流。可是，如果你被这些表面的现象迷惑的话，没有好好的去试验的话，后来就出问题。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？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我们要有一颗警醒的心，在今天的这个时代，有许多的异端。我以前也亲眼看到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姐妹，她常常去 Farmers Market 传福音。拿着教会的单张、教会的名片，那有一天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讲：“哦，他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Farmers Market 的时候碰到一个外国人，哦，从其他的地方开车好远到这里来跟我们华人传福音，还跟我买，还给我的 iPad 装 App，还要我买他们的圣经。”我听到以后，我说我能不能把你买的圣经给我看一下？结果他拿出来，我一看，哇，印刷的很漂亮，中英文的，可是上面写着什么？World Translation。什么叫 World Translation？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。他们的翻译，传异端的人不会告诉你他是异端，他会告诉你他也是信耶稣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试验，我们要清楚，他信的那位耶稣，跟你我所认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个耶稣？我们不要做婴孩，我们要长大成人，我们要好好的认识耶稣基督。那异端是这样的迷惑人，那我们怎样才能不做婴孩呢？婴孩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有什么特点呢？希伯来书第五章也讲到婴孩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的11到14节，好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来看一下。11节是这样说：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；唯独长大成人的，才能吃干粮。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那我下面特别把13、14节的英文也列在这里。那婴孩这里讲到。 婴孩跟成人之间的三个区别。十三节说，婴孩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。啊，那有的人啊，对仁义的道理，他就觉得说因信称义的道理。那在这里啊，当我们想仁义的道理的话，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，你看，特别是11节，他说：“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”也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有一些是出像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开一门课叫出信造就。就是我们的基本的教义的部分，也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有机会你翻一下希伯来书第5、6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一些道理。可是这些仁义的道理，有人说是比较近身的部分，包括了11节第5章11节这里讲到，包麦基洗德的部分。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这些新旧约连起来，这个整个的计划的部分是晋升的道理。这些人不能懂，这婴孩没有办法懂。那14节是讲到长大成人的，就是成熟的，有什么特点？说这些长大成人的基督徒可以吃干粮，啊，是硬。比较需要消化力的，那这里啊，中文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啊。那因为什么叫心窍习练的通达呢？我觉得要看英文的话，我们可以比较清楚。英文是说什么？Who by constant use have trained themselves？第一个。By constant use，常常的是去运用干粮，运用仁义的道理。我们有句话说：“学以致用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的特点之一，是知道是在操练。是在常常的将神的话语运用在他的生活的里面，或者说这就是道成肉身的道理。为什么一个人不说话，别人也可能看出他是基督徒？是因为人从他的行为里面看见了。神的话在他的身上，他可能嘴巴没有说，但是他用行为把它表明了出来。这是一点，常常的去运用，这需要一个过程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婴孩，我们对神的话语真的都是不熟练，对仁义的道理都是不熟练的。我真的是常常去了解调查，包括我自己信主的时候，我圣经是没有读完一遍的。那信主以后，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弟兄姊妹。就像今天早上我提醒大家，信主的就是一个起点，不是终点。我们要学习，常常的将神的话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而且要有目的性的去运用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要 train themselves，是自我训练的，就是有一个积极主动性，说主啊，帮助我每一天来操练这个功课，把你的话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。我做传道人。那我的职责是什么？我的职责就是苦口婆心来劝大家， 要来主日学，要来查经，要来敬拜。是希望说查经、主日学、主日崇拜，成为大家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。首先是被训练，慢慢然后进入到一个能够自我训练的、自我操练的过程里面，学习去体会主话语的，明白主话语的意思。去体会主话语的甘甜，然后能够运用主的话语去分辨好歹，去能够用神的话作为一个标准，作为一个标尺，去认出什么样的教导是异端，什么样的教导是正统的。所以说，从以希伯来书这一段，这样就更深入、更详细的告诉我们一条长大成人的途径，就是要实践真理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要认识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怎么认识？我们是在实践神的话的过程里面，来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里讲到了三个步骤。三个，刚才这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经文，先是熟练，然后去运用，然后能够分辨。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犯错？会。但是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，靠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扶持，来追求真理，实践真理。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，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那长大成人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我想到谁？想到提摩太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里面，保罗勉励提摩太，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。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保罗所受的苦难，提摩太所受的苦难里面，包含了一部分，就是来自异端的攻击，来自于这些假教师、假先知的逼迫。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，他知道依靠神的能力去分辨好歹，去按着神的能力去面对这些异端的挑战跟攻击，在真理的上面绝不退让。保罗接下来继续来提醒提摩太。他说：“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牢牢的守着。常常守着，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，你每一刻都不可以松懈啊，就像什么？”就像水库一样，请问水库把水拦住，它是不是24小时拦住啊？它是一直拦住。从时间的角度来讲，牢牢的守着。水为什么不能越过水库？因为水库是不能有缝隙的，一点点的缝隙就决堤了。前几天，美国有一个地方，水库决堤了，哇，那一泻千里啊！ 要常常守着，牢牢守着，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守着主交托给你我的善道。这就是长大成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主的道上，我们用心，我们殷勤。那除了在神的话语上用功，还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接下来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5跟16节。经文这样说：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彼此建立。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大要点，就是在爱中建立。我们如果注意到英文的话，在爱中建立的话，实际上是爱中建立什么？教会。英文是 build it up， 这个 it 指的是教会，不是指你我个人。自己指的中文的话，这样便叫身体渐渐生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实际上是自这个自己指的是前面这里的身体。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说要在爱的里面建立自己呢？真理是神的话，那爱是什么呢？爱是指到我们的生命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他的爱，是主的爱在他的身上。在爱中建立，这两节经文给我们指到哪几个方面呢？具体的方面呢？第一个，这里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英文是 speak the truth in love， 也就是说在爱中的，在爱的里面把真理讲出来。容易不容易？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容易不容易？用爱心把真理讲出来。如果把后面用爱心或者是在爱中拿掉，讲真理其实很容易。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样用爱心说真理的，我们就看两个地方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。第二章的第4节到11节，那保罗这里讲到他心里的痛苦。他心里痛苦，他先前心里难过痛苦，多多的流泪，写信给你们，就是哥林多教的教会。他说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若有叫人忧愁的，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几分，恐怕说得太重。保罗诚实地告诉哥林多教会他的心情。请问保罗为什么会痛苦？为什么会流泪？为什么会忧愁？ 是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犯罪。保罗在痛苦，为这些犯罪的人痛苦流泪，然后写信给他们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是要哥林多教会做什么？其实如果我们 来看哥林多前书的话，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保罗是来处理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。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看到，保罗要哥林多教会来处理这些罪的问题。对罪，保罗要求他们悔改，要求他们处理。可是，在哥林多后书这里，保罗说：“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的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”保罗说：“犯罪的人要管教，但是管教以后，对方回被责罚的人悔改以后，我们要赦免他，安慰他，使他不至于沉沦，要用爱心把，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。”把我们的弟兄，最终是要把他挽回过来。所以你看，责罚是真理，但是是带着爱心的。如果我们不赦免，不赦免的后果是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彼此之间有嫌隙、纷争、斗来斗去、得罪神，还有一个什么后果？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这里，保罗提醒说：“你们要赦免，如果不赦免，撒旦就趁着机会胜过了我们。”撒旦就是希望他的教会，就是希望主的教会分裂，彼此不肯饶恕，彼此之间不肯用爱心彼此相待。教会越分裂，教会越不对付罪，撒旦就越高兴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保罗的爱，看到保罗在爱的里面来运用真理，把真理讲出来，不但是对哥林多的教会是这样，对加拉太的教会他也是这样。我们知道在加拉太的教会，在加拉太书里面，保罗是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加拉太的一些信徒要回到律法的里面去。保罗是使徒，可是他说：“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”保罗还害怕吗？他为什么害怕？担心，他不是愤怒。如果这个时候保罗的心里没有爱，他就会愤怒。可是他害怕，他说：“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”接下来他说：“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”他不是用指责的语气，他乃是用温和的问句，他乃是用一个温柔的提醒。 最后他说：“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生产的痛苦，我没有经历过。我像姐妹们，比我体会，比我们弟兄都体会得深。那样的痛苦，为什么保罗愿意去忍受？他为了一个目标，希望加拉太的信徒能够成长。保罗愿意去付这样的代价，被自己所牧养的羊群攻击、逼迫、误解。但是保罗说：“我愿意为你们。”受这样的痛苦，保罗是在爱的当中将真理讲出来，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有智慧、有爱心与忍耐，在每一次说话之前，乃是好好的在主面前祷。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不是不说真理，乃是要在爱的里面将真理讲出来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接下来，在爱中建立的第二点，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。英文是 "grow up into him who is the head"。我们很清楚了，到现在。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时候，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是 into him，是有一个方向，是有一个目标，是进到他的里面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一直进去以后，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15章第五节，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所描述的。我们成长以后，我们跟主有的一个连结的关系，就是在生命的里面，我们与主联合了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是从与主的关系，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长大成人。前面讲到是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是基督的样式，生命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同时，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密，直到后来是真是亲密无间。人看见我们，就看见了基督。可是我们这个时候也明白一点，离了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也就是什么，主掌管我们的一切，在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上，我们顺服主。主叫不叫我们做的，我们就不做；主叫我们做的，我们一定做。这叫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。这是一个在爱里面的生命的联合。我们愿意这样去追求联合，是因为我们清楚我们的主爱我们，是这个爱激励我们，吸引我们去追求、去成长、去进到他生命的里面。那在这样与主的连接的时候，也才能带出下一步。就是16节所说的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16节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三个的方面：靠他联络的合适，不是靠某一个人，不是靠某一个牧师，不是靠某一个长老，不是靠某一个执事。不是靠某一个属灵的伟人， 乃是靠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。是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与主的联合。如果不是看到这一点，教会就有一个危险，陷入到像哥林多教会那样纷争的危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乃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，靠他联络的核实。每一个人与主连接，这是生命的连接。然后呢，我们各按各职，这是讲到恩赐的层面。我每次想到各按各职，我就想到把车子的前面的盖子 hood 打开。哇，我们马上眼前就是看到数不清的零件，但是每一个零件都在它应该有的位置，这个车子才会转动起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给我们的恩赐。都要在教会的里面来运用我们各自的恩赐来服侍主，这是各按各职的意思。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但是你不要觉得自己恩赐小。我觉得有什么自卑？最重要的时候，你要认定主已经给了你恩赐，你要把这个恩赐发掘出来，然后去运用它，忠心的去运用它。上次我已经提醒过了，这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要有这样一个承担，同时我们要彼此相助，各按各职。是用自己的恩赐服侍神，同样也是对主对我们的爱的一个回应。可是最后一点，彼此相助，才是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相爱，彼此的扶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弟兄姊妹。我们要效法主的谦卑。一个谦卑的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愿意彼此去扶持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下来，是愿意为着他人的益处去做一些事情。讲到彼此相助的，想到彼此相助的时候，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，讲到这个爱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是我看到我的孩子们搭积木，啊，他们现在长大了，开始会搭积木。积木搭出来的房子有个什么特点？一碰就倒，再漂亮的房子一碰就倒。我就想起，在爱中建立，好像很好看，但是没有爱在这里面做彼此之间的连接。我们需要爱。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块一块的砖头，爱把我们连接。这个爱是什么呢？我就想到前几天我修一块玻璃，一个玻璃裂成两半。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，后来想想我就试一下吧，用什么呢？用万能胶啦，哦，我们讲 super glue。以前 super glue 都要来粘什么？粘塑料，我就没想到它会不会粘玻璃。我想玻璃那么硬哈，是火烧都 要烧很高的温度才化，我感觉很难粘呢。结果，没想到这个 super glue 一粘就把这两块玻璃给粘上，粘得很紧很紧。我真是这一次我准备这个奖章，我再一次想到这个 super glue 的事。我们基督徒啊，有时候是不是像玻璃啊？玻璃是什么？刚硬啊，硬啊，容易把别人割伤了神对我们说，主对我们说，要有爱，要有爱来将我们彼此的连接。所以保罗说，最大的是爱。教会的建造，基督身体的建造，是以真理为根基。我们要追求认识神的儿子。追求认识神的，认识什么？不单单是认识他的公义，更要认识他的爱。有人这样说：当你越认识主耶稣，你就越变得像他。真的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道成肉身？要让我们看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认识。因为只有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长大成人，我们不再做婴孩，我们才能有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教会，也就是在爱的里面被建立起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学习运用真理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，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，我们也在服侍的当中来操练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晨再次在你的面前仰望你。恩主啊，人的话语有限，但是主，你的恩典无限，就求你，主啊，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来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来进入你的真理，建立你自己的教会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Amen。
Amen。